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那个约翰福音，今天的题目叫做五饼二鱼。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四卷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言行，他的教训。这四卷福音书呢，实际上互相之间有蛮大的差别的。尤其是约翰福音的话，我们知道是使徒约翰所写，在他写的时候，那个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可能都已经开始流传了，所以呢，也许在约翰的手边呢，就有这些福类福音。表现出来的就是，约翰写的事情经常是福类福音当中没有的，他觉得别人都写了，我就不用浪费这个笔墨了。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当中有一些事情，虽然别的福音书他也记载了，约翰还是愿意花这个笔墨，花这个时间要再一次的写下来。这样的其实不是太多，五饼二鱼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神迹有何等大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主耶稣基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透过学习他这个神迹，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其实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见证他的怜悯慈爱，见证他的能力，那超自然的能力，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是圣经早就预言的那位先知，那位弥赛亚，他要拯救他的民以色列，他也要拯救我们这些万国万邦的世人，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同时今天尤其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也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全世界的主，也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国不在地上。2000年来的基督徒太多的时候会以为耶稣基督的国在地上，或者呢把某个地上的国想象成是主耶稣基督的国，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感谢主，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首先呢，就看一下呢这个神迹的它的一个背景呢，我给大家读前四节的经文。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今天约翰福音已经到第六章了，我们第五章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吧？第五章主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神迹，医好了一个38年的病人，但是他行了这个神迹之后遭到了犹太人立刻的逼迫，逼迫到什么程度呢？犹太人甚至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们眼中的耶稣，你怎么可以违反安息日呢？你怎么可以与神同等呢？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和慈爱没有得到正确的回应，甚至他医治的那个病人自己都背叛了他。这是一个何等弯曲背逆的时代，何等黑暗的世界。主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在其他福音书当中也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都是类似的背景。在福类福音当中记载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都是强调那个是在施洗约翰被逮捕之后发生的。施洗约翰是不是好人？为主做见证的，他吃那个蝗虫野蜜，穿那个驼毛的衣服，系个皮带，就在旷野上为主做见证，呼召人悔改，为人施悔改的洗，这样的一个人呢， 被逮捕了，被谁逮捕了？被小希律逮捕了。今天的经文当中没有提到希律，但是跟希律也有关系。为什么呢？他这里提到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强调了这个加利利海有一个别名叫做提比里亚海。大家听说过提比里亚吗？提比里亚又是个地名，又是一个人名。小希律在加利利海的西岸修了一座城，给那座城起名叫做提比里亚。他和他爸一样都很喜欢修城。大希律大兴土木啊，跟我是同行搞土木的。在那个以色列那里有很多的建设，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建设是他在海边修了一个人工的港口城市，起名叫做凯撒利亚。为什么叫凯撒利亚？凯撒是谁？罗马的皇帝吗？他把自己建的城起名叫凯撒利亚，什么意思？拍皇帝的马屁吧。小希律没有那么大的手笔，他只能在加利利这个湖，那不是海，是湖旁边修了一个城，起名叫提比里亚。提比里亚是谁？当时的罗马的凯撒，叫啥？提比里亚。就是小希律修了这座城，把这座城起名是当时的凯撒，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的那个凯撒，罗马的皇帝就是谁？提比里亚。这是小希律建的城市的名字叫做罗马的皇帝。主耶稣基督刚刚行了一个神迹，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的神迹大约是在祝棚节期间行的，对应于我们阳历是十月份。现在呢大约是接近了逾越节，三月底四月初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消息传得比较慢。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虽然让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他逼迫，对于老百姓来说呢不管他好，谁能给我治病就行。我们千万不要有个误区啊，我们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来教会的人都很敬虔。你们来教会的人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们另外有一个误区是什么？犹太人都很敬虔。认识多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不是事实。历史上都是这样。真正的比较敬虔热心的律法的人什么时候都是少数。老百姓什么时候都差不多，有吃有喝就好。我们现在犯的一切的罪，他们当年的犹太人都在犯。所以说宗教领袖很关心你是不是亵渎神了，你是不是违反安息日了。老百姓呢，谁能够吃饱，谁能够治我的病，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谁能够把我从罗马人的残暴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今天的背景。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慢慢的就开始传出去，传遍了这犹太全地，大家都知道他有医病的恩赐。今天医学这么发达，医病的恩赐一样超级人气。我以前在我们这里说过，我哪怕有力量可以减少一道皱纹，我这辈子就发了。何况主耶稣里能有那么大的神迹，瘫痪的病人一下子就叫你起来。所以说他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这个神迹传出去之后，突然人气爆棚了。约翰福音总共有21章，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人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时刻要到了。这就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时候的耶稣基督是在犹太最有人气，那个他世人眼中的影响力他到顶的时候是今天。 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是叫什么众叛亲离。这个时候是人眼中耶稣基督最荣耀的时候。那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许多人看见他的神迹就跟随他。这里原文全是用那种进行的时态，换句话说，这些人就一直跟着耶稣基督在看他行神迹。主耶稣基督行过很多神迹，约翰福音只记载了七个而已，所以那个时候他应该也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那些人呢就开始跟着他，越跟越多。现在有多少人了？5000人。这里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小小的提醒，我们读圣经，对不起姐妹了，但事实是如此。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里头的人，原文通判不是多半，几乎都是了，可能100%都是男人的意思。我们翻译就给它翻译成人了，但实际上原文是什么？男人的意思。不好意思，他就这么写的，我也没办法。所以说这里5000人实际上是什么？5000个男人。5000个男人还有一个意思，这么大的孩子我们通常不叫他男人，叫他啥呀？男孩。所以说这是5000个成年男人的意思。圣经中男人还有一个意思，无论旧约新约，丈夫的意思。所以说这里5000个男人很大意义上类似于5000个户主的意思，大家明白了吧？5000个户主，你们一家3口人4口人来了，在这里算几个？只算一个而已。有点类似当初出埃及时候所谓的60万，那个60万大约差不多是200万。我们这里的5000呢，大概也许可能差不多是2万。2万人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叫做人山人海。我们现在有体育场，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各样的活动，可以看到很大人数的聚集。在古代的话，2万人聚集在一起那是很罕见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到了山边上，这2万人往山上一坐，那家伙那叫漫山遍野，是这样一种情况。主耶稣基督人气爆棚啊，直到今天。不说日本的基督徒很少，美国那种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你教会有2万人，那叫什么 mega church？ 那你呢，影响力老大了，天天上电视。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加利利那么个小地方，加利利能出什么好东西啊？你在以色列那么小的国家，他这个时候人气爆棚啊！他要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就是一次革命起义啊。这是耶稣基督当时这个处境。但是耶稣基督的国不在这个地上，他和犹太人的期待和对他的要求很不一样。现在我们看5000人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因此行了这个5饼2鱼的神迹，这些人跟着他，主耶稣基督心就怜悯他。四卷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对于这差不多两万人的群众所做的事情，记载了他用话语去教导他们。这是主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呼召，他要用神的话语把神的福音教导给这些迷失的羊。他看这些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要牧养他们。他怎么牧养他们呢？他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他又医治了他们当中的病人。这些人跟他来的原因呢，是要治病的。那个时候治病很难，我们看那个成千上万的带着病人来找他，他用话语去喂养他们，他又医治他们的疾病。现在呢， 到了吃饭的时间。那个时候的人比较穷，穷人在历史上通常一天吃两顿饭，这个大家听说过吗？以前中国人差不多吃三顿饭的人都是小康以上的人家。我们吃两顿饭的话，第二顿饭通常不会中午吃，会比较晚一点的时间吃。这个时候呢，大家跟他走了一天，吃过早饭已经很长时间了，很多人应该就已经很饿。主耶稣基督就怜悯他。约翰福音这里没有用怜悯这两个字，普雷福音都用了怜悯这两个字，很清楚地指出主耶稣基督是怜悯他。这个神迹彰显了耶稣基督的怜悯。什么叫怜悯？怜悯的对象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人。有句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被人怜悯的人，需要人怜悯的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人。这五千个家庭，五千个男人，两万人很类似的。我们如果耐心一点，把第六章读完了之后，你会知道这些五饼二鱼的对象转眼就会弃绝耶稣基督，后来在十字架那儿喊钉死他，钉死他的，很可能这里就有不少。这五千人或者说两万人是已经耶稣基督知道了，你我不知道这些。换你我的话，哎呀，好好照顾他，给他吃点好的，他是不是一直跟着我了啊？耶稣是知道人心的，他知道这两万人转眼都不用到第七章，在第六章就要弃绝他背叛，他还怜悯他。这是耶稣基督的特点。那个福音书里记载主耶稣基督很多的神迹，我们以前跟大家提到过，接受神迹的人大部分都会拒绝他。十个大麻风当中有九个连个谢谢都不说，给我治好了还理你干嘛，转身就走。耶稣知道不知道？你我不知道的。耶稣给他医治之前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他医治不医治他们，他喂饱不喂饱他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怜悯。他要喂养的这两万人是他知道马上就会弃绝他的一群人，他一样怜悯他们，把神的道理教训给他们，医治他们当中的病人，甚至愿意喂饱他们。这是耶稣基督的怜悯，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于今天的教会有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看似光明其实也黑暗的世界，看似自由其实很不自由的国家。这所有的国家政权当权者掌权的，他们骨子里都是敌视基督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敌视基督的。今天和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都是生活在敌人的世界。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被今天的民主自由所骗了，在敌基督的这一件事上，从皇帝到总统没什么区别，从民选的到世袭的都差不多，这个世界整体而言是敌对神的。那我们该怎么做？如果你二战的时候跑到敌人的国家，你要怎么做？我背一行李箱的情况下，挨个水井给他扔两发，是不是？这是敌人的国家呀！我这消灭一个，我的国家就少一个兵，少一颗子弹，敌人嘛。那打起来，你看美国那么讲民主自由，那过来扔什么炸弹，是不是打起仗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耶稣基督在敌人的国家做的是什么？他一样喂饱这些人，他知道这些人转眼就会出卖他，他还在喂饱他们。这是耶稣基督的怜悯。 所以说教会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两项事工的。第一项事工不用说，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传扬他的福音。教会的第二项很主要的事工是怜悯的事工。从初代教会开始，教会从来没有停过怜悯的事工。我们现在有点忘了，历史上为什么教会修了那么多的医院，修了那么多的孤儿院，教会为什么收养那么多孤儿，为什么一有战乱的时候周围的百姓都往教会跑，因为教会有怜悯的这个使命，同样是耶稣基督给的。第一位是福音的使命，第二位是怜悯的使命。而且要注意，怜悯的时候就单纯的是怜悯，不要看这个人，不要带那么多的目的性。我们如果带的目的性很强的话，你不信我就不怜悯你的话，不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耶稣自己不是这样的。耶稣明知道不信，在这里怜悯他，而且我们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蒙的，你咋知道人家以后不信呢？你都不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多一些怜悯？所以说怜悯的时候就单纯的怜悯，不要有那么大的目的性，他以后会不会信，还得另外加一句，以后能不能来我们教会。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做的表率，是他的神迹给他做见证。所有的神迹最终的目的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让我们可以信他得永恒的生命。这里就很清楚很直接的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我们人的那种功利心的那个，有功利心的就不叫怜悯了，你叫投资呢还是叫钓鱼啊？我觉得有点像钓鱼啊，先给你小恩小惠，给你钓到我们教会，一有奉献，哎呦，我就回收了资金。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主多次的教导我们要爱那些没办法回报你，你请人吃饭是请那些没办法回请你的。这是单纯的真正的爱，否则就是钓鱼了嘛，你跟那些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见证。然后呢，这个五饼二鱼的见证又见证了他超自然的大能。大家要记住，五饼二鱼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我说主行的神迹都是神迹了，但是有一些神迹可能是看的好像不是那么大，但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神迹。因为这里有两万人，我们说了这两万人往那一坐是漫山遍野的，耶稣基督心里怜悯他，他自己心里早就有了这个计划，但是他还是要考验一下他的门徒。记住，主耶稣基督不需要考验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大家要记住。所以他经常给我们试炼和考验的时候，不是为了他认识我们，他早就认识我们了，没什么时候他认识你啊，是让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这里也一样，他不需要这些试炼，他就知道菲利是什么样的，安德烈是什么样的，但是菲利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一直觉得自己挺不错，很属灵的。主会让我们知道自己，他就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很为难，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原来是200迪纳尔，迪纳尔也是个货币，也是个重量的单位，一迪纳尔银子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这是一大笔钱，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在日本提200万日元那种感觉。教会拿200万日元为一顿饭，至少我们教会从来没这么慷慨。所以说菲利觉得自己是很慷慨了，我们200万都拿了买饼，给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实际上是在这里用很委婉的话在拒绝耶稣。弗利福音都告诉我们，门徒有门徒的解决方案。什么解决方案啊？ 大伙儿到附近村子里自己买去，心里头都已经有计划了。约翰福音这里没有写，别的福音书里都写。另外一个门徒，其实也是他所谓的来这里给耶稣提意见，实际上从人的心思角度，这都是来添乱的。又有一个门徒呢，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是个来添乱的，200万买来的都不够吃啊，这里有一个孩童，这个孩童可能翻译成小伙子会更合适，这差不多是一个男生那个时候标准的午餐，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这两条鱼不是大马哈鱼，两条，这家里里海里的鱼都这么大，两条小鱼，大麦是一种粗粮，我们现在粗粮都比细粮贵，至少我小时候都不是那样。大麦、燕麦，那燕麦干脆是喂马的，什么荞麦，这些都不如小麦，这是粗粮，这是一个穷人比较标准的午餐。这安德烈是来添乱的，人家菲利还一拍200万呢，安德烈就给他一个饭盒，这一个饭盒给他20000人吃。这性子比菲利还恶毒，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的都是很现实的。所以这里其实给出的是两个极端，我们教会最多也只有200万，我们最少呢也就一个饭盒，不管我们丰富还是我们贫穷，我们什么都干不了。这是这两个门徒给耶稣基督的回答，我们全部家当那个现金不动产加在一起就200万，能干个啥？论到具体的吃的，就一个饭盒能管啥？耶稣你听我们的好不好？这些人散出去，让他们去会比做去西装加那么多饭盒自己买去嘛，这事不就解决了吗？这是人的想法，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他是超自然的神，五饼二鱼只能喂饱一个人，他要用这五饼二鱼喂饱这20000人，证明他超自然的能力，也证明他是一位旧约预言的先知。这些犹太人都很懂圣经的，他们看到这里马上就会想到旧约的先知的，旧约的先知做过类似的事情，以利沙用20个饼喂饱了100人，还会想到以利沙他师父叫以利亚，以利亚那个时候逃难跑到了一个西顿，西顿就是外邦人的地方，现在黎巴嫩那个方向，跑到西顿有个寡妇养他，他到了那个寡妇家的时候，寡妇带着孩子是准备等死的，我家就剩下这么一口面，还有这么一口油，给我和我儿子做个饼吃了，我们就准备等死的。这个时候以利亚过来，金子银子他都没有，当然他也没有，他跟寡妇提的是你做个饼先给我吃。就信他了，就做了，给他吃，给他孩子吃，给他自己吃，吃饱了，瓶里的油少没少？没少。面少没少？没少。就是那么点面，就是那么点油，整个这一个3年的那个自然灾害他就过去了，跟今天的很类似，5饼2鱼只够一个人吃的，在主耶稣基督手里，他把这5饼2鱼发给这20000人， 发的时候，这五饼二鱼呢总不见少，而且呢他发的时候都随着他们所要，你能吃几条鱼，那个时候人蛋白质非常缺乏，平时就吃两条鱼，这时候都得喊哎发呢，我拿起来五条再说吧，估计都是多要的，所以大家都是多要。然后呢，主有没有拒绝？没有，随着你所要的。这就是神供应我们所有的丰富，这里是个极大的神迹，代表了这是一位供应的神。在伊甸园的时候有多少人口？两口人，这两口人神给他们一个伊甸园，里头不止两棵树啊，里头有无数的树都悦人眼目，好做食物。神的供应就是这么丰盛的，随着你的所需所要。是这位神，你要多少就给多少。神的供应是丰盛的，而且是有余的。吃完的时候，耶稣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收拾之后装12个篮子，这个篮子有另外一种翻译，更准确，叫做大篮子。篮子和篮子不一样，这里用的这个篮子是大篮子，就那么撑，撑到那个程度还能剩12个大篮子的零碎，它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供应有多么的丰盛，在我们的需要，甚至超过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这是这位神又次彰显了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大能，让我们知道，也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这是先知，而且呢不是一般的先知。以色列历史上他们一提起来最大的，对于他们来说两个先知，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最多加一个才以利沙。这个摩西、以利亚、以利沙是以色列人心目中最大最有名的先知，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做的很明显是等于把以利亚、以利沙的嘴按在地上摩擦呀，完全的超过了他们，让这些百姓可以想起旧约的大先知，又知道面前的这位远远的超过了那些先知。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行的，他见证了自己是先知，而且是一位不一般的先知。那些吃饱饭的犹太人，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第14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们知道他是先知，而且这个先知是加了定冠词的，那个，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以色列历史上有无数的先知，所有的旧约的作者都可以认为是先知，连大卫都是个先知，亚伯拉罕也是先知，有那么多的先知，但是先知中的先知对于以色列的人来说是摩西。第6章的后面的部分，主会让我们知道他自己远超过摩西，但是呢，这里的以色列人的印象呢，他看到这位是觉得他已经远超过以利亚和以利沙了，他是一个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这个旧约早就有预言，摩西在临死之前了，曾经跟以色列人说，生命记的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不听的人打死。这是摩西早有过的预言，说将来的以色列会有一位先知好像我。以色列一直说这个先知是神呢，他之后出了很多的先知，所以有人就以为啊，那是不是一个时代就有一个，今天是撒母耳算他，明天是大卫算他，后来是以利亚算他，以利亚退休了，以利沙算他。有人说这一位可是一个时代一位，就有许多，对不对？但是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最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啥？ 是只有一位先知才像当年的摩西一样。我们看主在这里为啊，摩西行的神迹是从天上，实际上是神的神迹了，从天上降下玛拿喂饱以色列的全民，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五饼二鱼，觉得他远超以利亚以利沙，他应该就是那位摩西早就预言的那一位，像他一样跟他有一样权柄能力的大先知弥赛亚，都是大写加定冠词，那一位先知，那一位弥赛亚，这是以色列当初在那里吃饼人的笑。当时他们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是当牛做马，是奴隶，是殖民地，饱受了欺压，来了一个巡抚就会去圣殿偷钱，是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盼这位弥赛亚已经盼了很久，今天终于大救星来了，要领导我们推翻罗马。我们提到过这在哪里，在提比里亚。提比里亚是谁？罗马的皇帝。谁建了这座城？他的傀儡爪牙小西利，多么有象征的意义啊！这是以色列当时的心态，这是以色列的王啊！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心思，所以第十五节怎么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刚才喊的是那先知，但是他们实际上需要的是谁？一位君王，干什么的君王？领导他们革命起义的君王。这里想到辛亥革命啊，黎元洪到处跑，到处躲，结果被人抓出来当总统。主耶稣基督不是，黎元洪可能就是装模样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以色列的王？是。是不是那位先知？是。后来在使徒行传里头，彼得还有斯提凡都用过这边那句经文指耶稣基督，一点不假，他就是那位先知，他就是那位以色列的王。犹太人想的没错，但是犹太人又想错了。犹太人期待的这位以色列的王，这位弥赛亚，就是陈胜吴广，就是要带领他们起义，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军事的领袖。这是当时整个犹太弥漫的这样的一个群众心理。这个时候大约公元三十几年，可能是公元三十二年，到公元六十几年的时候，他们真的就造反。公元七十年的时候，造反被平，大屠杀。他们那个时候的期待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军事领袖，是犹太人当中普遍的期待，甚至是施洗约翰都有类似的想法。所以说当主耶稣基督没办法解救他的时候，连施洗约翰心里都开始怀疑了，你是不是那一位，还是我们等别人啊？怎么这么半天我还没听到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这罗马人的小希律还是那么的猖狂，施洗约翰都软弱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有类似的期待，犹太人有类似的期待。当那个比拉多说我给你们放一个人，一个叫做巴拉巴，其实巴拉巴也叫耶稣的，巴拉巴耶稣，那时候耶稣是很常见的名字。我们的耶稣是呢拿撒勒的耶稣。比拉多问犹太人，你们要哪个？他们选择谁？巴拉巴。为什么？巴拉巴是造反，敌后游击队队长，武工队的，他是造反革命，他们不需要一个像拿撒勒人耶稣的那样王。甚至门徒也有类似的期待，甚至在主复活之后，到使徒行传一章六节那里，他们还问耶稣，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是这时候吗？他们的脑子想的是谁？还是陈胜吴广？还是啥？以色列。主耶稣基督怎么说的？那时候你不知道，但是现在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做我的见证。我是以色列的王，但我是全世界的王。我是那位先知，但是我的国不再分犹太人，不再分希利美尼人，或男或女，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了。这是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教导。从这个时候开始到那个时候，犹太人一直有这种错误的认识，直到今天。他们以为他们等的那个弥赛亚还是类似这样一位领袖，但是那位弥赛亚早就到，不是他们心中所想的那位领袖。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犹太人经常非常的支持他，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啪一下子就抛弃他，他又行了个神迹，又一堆人跟随他，然后呢转眼又抛弃他。为什么？因为他不符合犹太人的这个期待，所以这是犹太人坚决的要把他送给罗马人去钉十字架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他觉得他辜负了他们的期待，他是个骗子。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普遍定义是他是个骗子，他骗了我们，所以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有那么大的仇恨。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国不只是地上的那个以色列，甚至他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不在这地上，这是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教导。今天我们常常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有很多人今天会把地上的现在那个以色列国就当作圣经中预言的那个，或者把现在的比如说美国啊或者某个国家当作的山上的灯塔，是地上的神国，这都是错的。主耶稣基督国根本就不在这个地上。当初整个罗马从皇帝到奴隶都信主了，他也不是神的国，该灭亡他一样灭亡。但是耶稣基督的国跨越了在一切的地理的、民族的、政治的界限，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这个政治的实体是可以代替耶稣的国的。这个是我觉得对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说呢，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怜悯的，我们也要去怜悯。怜悯的时候先不要管他以后信不信，哪怕他永远都不信，你也要怜悯他，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和榜样，我们是去见证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五饼二鱼的神迹也让我们知道福音事工的紧迫，这个世界和那时一样的黑暗，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国不在地上，我们不可以用任何的理想、主义、民族、国家来代替耶稣基督的国。今天他的教会一样有从他那里来的能力。一个小孩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午餐盒，他可能带着很大的爱心，比那十二个使徒都强。这个小孩把自己的饭盒拿出来，他眼睛不瞎，他能看见这人山人海，主要喂养这些人，他就把自己一个小饭盒拿出来。我觉得安德烈都有点嘲笑他的感觉了，但是这小孩是个很单纯的爱心。神的国有需要，我有五饼二鱼，分给别人两三个一条鱼，我们这么分一分好不好？ 他没想到他这个五饼二鱼被神如何的大大的使用，他那个五饼二鱼一个饭盒可以喂饱两万人。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也总觉得自己好像啥都没有，我也就三饼一鱼吧，我只有两个日元还是铝做的。但是在基督的手里，他可能永远都用不完。那十二个使徒都没这个福分，但一个小孩居然能做到这个。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你不要想你的才能有多小，你的恩赐有多小，神不看这个。不要想自己多软弱，神就在我们的软弱和无能上彰显他能力的完全。你有五饼，你有二鱼，你有两个日元，你就摆上，看在神的手里，他能够变成多大的祝福。好，我们去祷告。天父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又一次看见他的神迹，看见他的大能。愿这些神迹，他的大能，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他就是你的儿子，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让我们去信他就可以得永恒的生命，也让我们愿意参与他的事工，与他的事工有份。不管自己有五饼有二鱼还是两个铜钱，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借着他行出极大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的多，而是耶稣基督的能力。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